下，这是最后一个问答，就是说实际上讲的还是用功夫的。就临济说怎么用功啊，你既然到了临济门下，你跟着他在那儿干啥呢？也得天天要用功啊，也要好好的做功夫啊，对吧？前面讲的这些开示就是临济的做功夫的诀窍，可以说是就是类似于现在说的窍诀部，窍诀部。这是最后一段，这个最后一段完了以后就是他们的对话了，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启用，就是他们的启用。先看这一段吧，先看这一段，看对话的时候再说，要是真不气你可以缓一缓啊，因为临济宗风他确实是很厉很厉啊。先看这个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问的是五无间业。五无间业去年不是上一周已经说过了，就是说楞伽也有五无间业，杀父杀母，出佛身学，破和合僧。他这点上说的是焚烧金像，这个是五无间业。然后说了无名是父嘛，贪爱是母嘛，无名是父，贪爱为母。但是呢在佛法修行中，你修五无间业可以直证无上道。那么如果是佛法中修五无间业直证无上道呢，就是说就是说你要杀无明，怎么是杀无明呢？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，如想运空，随处无事儿，名为杀父。什么是杀母呢？就是说的你就算是入了这个欲界中，本来入了欲界中应该是求其贪爱，但是你入了欲界，就是从头到尾遍寻不着你贪爱的东西，都见诸法空相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地方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你贪让你爱，这就叫处处无着，是名害母。那如何是出佛身血呢？就是说的你不要那个生那个一丝毫的那个解意，一丝毫的那个见解，不要有树立一丝一毫的见解，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求那个名，处处的黑暗暗死你，这就是出佛身血。就是说这是修行的方法，就是就不要那个名啊。如何是破佛僧？一念心正达烦恼结，烦恼它依谁呀？烦恼不是依我们吗？我们是谁呀？哪有一个我们可依呀？这就烦恼就破了，这就叫破佛陀僧。那再看后面的这个啊，如果是焚烧金像见因缘空，这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的因缘的主体，这个因还有因所缘的这个缘，还有这个因和缘结合到一块的结的那个果，那个各个的字体它都是空的，心空法空，这样的话一念决定断，这主体都没有了，这都已经因缘断过了，这就是迥然无事，便是焚烧金像。这就是五无间业啊，五无间修五无间业直证无上道。然后呢这个是后面它的总结，假如说你要是这样正德啊，这样就是说这样的用这样勇猛的心去修正，不要被他繁盛所爱，应该是这样才行。你可不要怎么样呢？你可不要生十解，空拳指上生十解，这都是典故。空拳就是楞严经上的，如指标月的是楞伽经上的，就是在这生这个解，这就是在这捏，就是说在这空捏怪，空作怪啊。然后说我是凡夫，他是圣人，哎呀，这可可惜了。可惜了你这个修行人啊，你这个修行人等于是很糟糕很糟糕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，你披一个修行人的这个名号，跟那个外面的人都说你在打坐，你在修行，你在怎么怎么样的，实际上你却是野干民，野干民就是说那个野狗啊，野狗在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丈夫汉不做丈夫气息，就是本来你这儿什么都具足，但是呢你没有这个丈夫气息，自家屋里的东西不肯进，向外觅，然后呢再向他古人闲言句，就是听着古人说这个就上来，听着古人说那个就上来，开口都是知乎者也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一句不敢离开他古人道的，这样的话就叫一阴博阳，不能特达，这样的话怎么能行呢？所以说啊，连我说的这个也是方便，你也不要取我说的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我说的这个就像是在空中画画一样，就像是那个华严经说的那个譬如住彩色那首偈子一样。还有呢，就是说的这就说完了这个，就是这一切都是方便。然后呢，那个佛呢，是不是佛那里就究竟啊？佛也不是究竟。我见到如什么呀，如那个厕所的孔，哎呀那都脏得不行啊。佛是这样的，罗汉菩萨是什么？罗汉菩萨都是那个给你的枷锁套你的那个，就叫枷锁缚人的东西，就是枷锁缚人的东西。所以说这个文殊就是仗剑杀佛，然后央鸠摩罗然后持刀杀害，这个是也是持刀杀佛，哎呀这佛忒倒霉了这个。 倒流啊，你可要真知道，这就是这个什么林济的这个不惜落草的这个眉毛落地不惜落草，给大家就是吐血苦口婆心的说了这几句啊。哎呀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，没有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机，皆是一期药病相知，那都是对治的。你要是没有那个东西的话，他也不需要这个药，不能老拿着这个药抱着不放，那不行啊，并没有实法。假如说要是有实法的话呢，这实法都不是真正的佛法，那只是相似的佛法，并不是真的佛法。这就叫设有皆是相似，它就是方便的表显路布文字插牌，只是这样的而已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光在这里头玩这些东西，在这里头玩的这些东西啊，这还说自己是在求出世之法，哎呦，这可是坑死人了。假如说人求佛，那他就失去了佛；要人求道，他就失道了；若人求祖，这就失祖，失去了祖义。所以说啊，不要错。我呢，我不希求你就是懂得经，然后呢会解这个论，口若悬河；我也不希求你呢身份尊贵，是国王那么尊贵，或者是大臣那么富有。我也不指望你呢，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能辩，滔滔不绝。我也不指望你呢，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聪明。但是我只要你什么？我只要你有眼，我只要你有真正见解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上次讲过这个了，不再多说了。佛法就是这样的，并不是别的。你就是到了佛法的门，你就是说，你别求什么，别求解经论，别求当国王大臣，别求辨识玄和，别求聪明智慧，只要你的真见解。假如说你就是解得了百本经论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如一个没事的人。你解得呀，那就是别人解不得。你说，哎呀，别人怎么这么差呀？然后你这有胜负心，这就是阿修罗。你有这个阿修罗的话，你这长养的是阿修罗，是将来的话长养的是地狱业啊，这是无明，实际上是无明。无明就是知见立知，乃无明本啊，非要立一个知。哟，你看看我知啊，你们都不知，所以无明立知乃无明本，人我无明，长地狱业。就像那个善心比丘，善心比丘那个达摩斯论里面也说过他，达摩斯论里面他就特别的能解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解得十二分那个教义却怎么样呢？感得生了地狱果报，就是地啊都容不得他，就是我们这个地居天的这些就是众生啊，众生就是依地而行的，这都容不了他，就得到地下去。所以说啊，不如无事歇去，啥都不如没有事儿，既来吃饭，困了就睡觉嘛。愚人笑我，智人乃真，才知道这就是道。然后说，师兄们呢，千万不要向文字中求，向文字中求劳心费力，然后呢就是这个说话什么的，来回的呼气换气的一点意思也没有，还不如一念缘起无声。就是一念从哪来的？生而无声，无声而生，这样超出三乘全学菩萨。三乘全学就是那个二乘的那个小乘啊，说菩萨就是菩萨这些，就是说次第啊这些就没有这些。不要那个就是按照这些旧的这个规矩，也就是按照你固有的那些理念啊什么的去过日子，大德莫晕行过日。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，黑漫漫的。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呢也是很糊涂，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黑啊，就是很糊涂嘛，就叫黑漫漫的，所以我就想求光嘛。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啊，光阴不能够浪费，然后我就去就是凭着这股热血吧，到处去寻求善知识，然后又好好的精进学修学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呢得到了一个入处，到今日呢共道流如是化。到了今天呢，我就是拿这个话来说，就是劝诸道流莫为一时，看世界易过。就是这个地方标点符号还是不对，看世界易过善知识。你不要就是为了一时奔波一生，看世界的话易过，但是善知识难易啊。悠悠昙花十一现耳，你们诸方闻道，你们听说有一个灵济出来了，就想来问一问啊，怎么样的啊。你想来问，那你就就是想从我这儿得个东西，你就得不了。学人就是你只能够空开眼，但是你的嘴总动不得，懵然不知道何以答我。为啥呢？这就是龙象触踏 非理所贪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他就不再求，也不在这个不是能够言语到，不是能够言语得来的，也不是你求能求得的。为啥不是你求能求得？因为你本来具足，但是你总是向求。而住处指胸点泪，向我解缠解道，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。你们觉得就是有个什么东西来？有一种的人他是没有。他没有，他就想要个有，他过来，那就是说这种人他口总动不得，到我这儿，就是到我这儿的话，我们两个根本就不相涉。他到我这儿要东西，我偏不给他，我还把他想要东西的这个给夺走了，这是一种人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有东西，他到我这儿来看看，让我知道他有东西啊，这个呀，这个到这里呢，照样不奈何。你把这个身体啊，拿着两片皮，到处的在那胡说八道，吃铁棒油日在。非出家而尽向阿修罗界舍，就是说你这吃铁棒有日在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，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你来拿这个来显，就是说的话叫什么任地瞎，有一句话叫任地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说你这只许老胡会，不许老胡卖呢，你的卖就错了，这个东西哪能卖，卖了你自己丧身失命啊，丧身失命就是你去卖弄你自己丧身失命，可怜生。所以说呢，治理之道呢，就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个道啊，并不是争论而求激扬。我们之所以的话说这些啊，那是为了催那些外道，催外道的时候的话，这个地方上是非常非常坚固的，所以叫铿锵以催外道。但是呢，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，并没有别的，这就叫至于佛祖相承，更无别意。假如说有言教，那都是化仪，就是说天台宗分的那个化法四教、化仪四教、三乘五性、人间烟因果，就是说前面的那些道理的那些阶梯。那阶梯给你的那不是殿堂啊，不是殿堂，如圆顿之教，这里的标点符号还是不对。如圆顿之教就不是这样，童子善财皆不求过，不要用错了心，就像大海上不停死尸，只么单却你天下走，自起见障也碍于心。就是说呢，你不要就是耽搁什么东西啊，你不要就是固守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所以叫大海不能停死尸。不要自己耽一个什么东西，这样的话你自己给自己找障碍，没事自己给自己找事，何必呢？日上本来就没有云啊，本来是一切普照的，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这个眼病啊，这多好呢，那就何必再求空之花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尔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。这一句也非常非常的关键，这一句上次的话大概就是到这儿啊，上次大概就是到这儿。你想要如法，只要不生疑，这个不生疑啊可难死了。一个真正的用功的一个修道人呢、啊、他会疑的，他一定会疑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个疑是怎么来的，疑是因为你求一个信啊，你求一个对啊，求一个对一定有错啊。你那个对是不可立的，那对扔得远远的没有错，所以说只要你不疑本来就对了，你说哪个不对啊，哪个都是有道理的，实际上你立了哪一个，你自己就像是很有道理的样子，你还是会生疑，除非你一物不立根本就没有你容根本就没有你生疑的余地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就叫展则迷伦法界，收则司法不利，展开的话法界的处处的哪个不是你啊，收则司法不利，寸丝都不利，一丝也无，一点也不得啊，这就叫收则司法不利，粒粒功名未曾欠少，就是说咱们自己本身欠少什么了，眼不见耳不闻，换作什么，就是除了眼见耳闻以外的这个是什么呢？可以这么说，古人说说自一物即不重，你但自家看更有什么，说一无尽，各自着力珍重。去年啊、上一次的都讲完了，说也说不完啊，还是自己用功吧，大家珍重啊，这就是这就是说临济的开示说完了，临济刚开始的时候的样子，然后他怎么就是说缘起来他弘法，然后呢他又在那个他一生的这个过程中，他是中间的时候是有个杀害的过程，王常侍护他，然后呢他就开宗，他就是在那儿，他有接人，他有一个自己的寺庙，他在那儿接人。他在这接人了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些，他教大家怎么用这些人，总要跟他上堂下堂。后面有他的一些作略，就是临济这个人平时都是干嘛呢？他都是怎么做事，为人处事，都平时都在干嘛呀？他 他自己怎么用功的呀，就后面呢就是他的形状，就是比如说另外一个人，那么他眼里的临济是什么样子呢，下面呢就是叫这个，也这个顶上也可以叫龛殿，龛殿也可以说是启用，也可以说是启用，实际上就是他一点用都没有了，一点一点一点用都没有，这时候就是启用。这时候说话有的人一听可能就很蒙圈，你很蒙圈那就别着急算了，这个不能勉强，到这里的话就不是解能解得的，前面的咱们可以解一堆一堆一堆的都在解，到了这儿就没法解得了，就是你有一点点想得的心呐、啊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没办法看这公案。咱们看看第一个啊，啊，这个是黄渤和林济他俩还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俩还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林济没有马上走啊。然后这个黄渤因入厨次问饭头做什么，就是黄渤啊，他有一次啊，他就是到了那个厨房，这黄渤也够能找事的，人家饭头在那做饭，他也要过去捣捣乱，就是问饭头干嘛呢？饭头说捡众僧米，黄渤说一日吃多少？饭头曰25，这个十已经给就是大家都说出来了，十就是它的那个容量啊，容量的那个单位，容量的单位，容量的单位的话就是按照升来的，十斗这就是一十，十斗是一十的话，按照米的这个计算的话，一十大约就是150斤米，150斤米了。就是说这个僧人们吃了多少啊，吃了这么多，哇，这可是够多的呀。黄渤说哎呀太多了，饭头说哎呦还少呢，黄渤就打他，这咱再看一遍啊，咱再看一遍干嘛呢，他问黄渤，问他干嘛呢，我在捡米，一天吃多少啊，吃了这个25，哎呀太多了吧，还少呢，饭头说还少呢，黄渤就打他。黄渤为什么打呀，如果是修行人的话，他就觉得呀我肯定是哪说错了吧，饭头也是这样的，饭头想着呀那我肯定是答错了吧，肯定是答错了，那我都是咋办呢，他想起来林济，哟林济是个伶俐汉，我来问问林济吧，这就是几次诗，因为咱们这个语录是林济祖师语录，所以他这个诗就是指的是林济，实际上黄渤是林济的诗啊，这个诗指的就是林济啊，以记录林济为准，所以这个叫诗。饭头回过头来觉得跟那个林济了，我今天在那捡你呢，黄渤说问我多少，我就说25，他说太多了不少，他就打我了，你说那是咋回事啊，然后林济说好，我为汝看这老汉，我为你看看这老汉到底怎么样啊，到底怎么样啊，然后黄渤就林济就来了，林济往这站好，然后黄渤就说了就这个一日吃多少啊，然后那个林济说那个饭头不会，饭头不会，就是说他不会这个地方上怎么打，你来下个转语，你来带这个饭头那个打一个转语嘛，然后他说就是一日吃多少，25，然后太多吗，就是饭头说恐怕太少，这句话怎么错了，这句话应该没错呀，所以呢他就是说你来带我换一句吧，然后林济就扮演黄渤，假如我是你，我现在问你了啊，我说怎么是不是太多了呀，你应该怎么答呀，你要是人家说恐怕少你就打人家，那你怎么答呀，黄渤就说了何不到来日更吃一顿，然后林济云说什么来日地今便吃，到了便赏，黄渤云这疯癫汉来这里留须，林济便喝出去，这就是这个 就先不看那个尾山养山的蛋哦，一担米啊、这个是我没有仔细的去查，我还以为是十呢，是一担啊、这就更容易解释了，平时是听一担一担的多一点，这就是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，不是不是太多了呀，太多了恐怕少，太多啥还少呢，还少，这句话还没错呢，这句话错在哪儿，没错，黄渤打的，师傅打徒弟能打错吗，肯定是徒弟错了吧，范头一想肯定是我错了，那我应该怎么答呀，应该怎么答呀，然后他说饭头不会，请示那好好换成那个看你怎么答，然后呢他就说是不是太多了呀，你这吃的是不是太多了呀，然后那个黄渤说哦那你就应该这样答，你应该说要不然的话你来天就是第二天我们再吃了，这一顿多那我们第二天再吃了，然后这个林济说什么来日地今便吃，到了便涨，黄渤说这个疯子到这儿来捋虎须，吃便喝出去，是便喝，逗号出去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说我说啥呢？说了难免挨林济一掌，虽然不说也挨林济一掌。这林济就是这样的宗宗，林济的手脚快， 林济的这个手脚快啊，跟黄渤啊，是黄渤这是有师承的。林济不是有三拳吗？林济三拳对活，黄渤他以前也有啊，黄渤他也是有的。他当时的时候摆上那个野狐禅的公案，百丈说你更道，道什么道？黄渤上去打了百丈一巴掌，百丈呵呵大笑。所以他们这个是师承。这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大家是不是觉得莫名其妙？哎呀，吃多吃少落两头了。那你这是批评黄渤禅师说错了吗？黄渤禅师可是很厉害的禅师哟、哦、皇帝给他赐号呢，黄渤断际禅师。那个断际是唐什么宗啊，被他扇了一巴掌嘛，后来赐他名字叫断际。难道是黄渤问错了吗？是，可是黄渤问他的，说是不是太多了呀？难道是黄渤问错了吗？唐玄宗，他在挖坑，那你不回答吗？黄渤在挖坑，黄渤问你呢，你应该一天吃多少？25，太多吗？是不是太多了？你怎么答呀？我看看你怎么答，你能跳出去吗？你跳跳试试玩玩，没事，我这在深圳也够不着你，谁也打不了你，你跳着玩玩。还有一个，他既然在挖坑也就罢了，为什么林济反倒那个冲上去硬往坑里跳呢？这不是攀援吗？范畴找了林济，林济又过来跟那个黄渤来回原话，来就是要把原来的话再给圆过来。他难道是林济这是没事找事往坑里跳？石墨梦忆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在梦忆，不是黄渤在梦忆，是吗？他们的宗风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宗风是快手快脚。你说过没梦忆，照样打过你来了，还容得你说这个？你不打他，他就打你。怎么答不出来？你答得很好，你就答他一下。你这个黄渤，你打，你棒头有眼，莫草草，你拦住他回，你拦住那个棒，给他回过去就行了。谁错了什么呀？我们看看这个吧，看看这个仰山尾山的这个。仰山尾山说：“哟，这两个干嘛呢？”这尾山是师傅，仰山是徒弟，这两个人干嘛呢？这两个人演这一刀咋回事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哟，这仰山跟尾山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两个最多事了，就是所谓的公案都是从他们这儿来的。他们没事老是在那儿嚼以前的人的舌头，就从这儿以后开始就开始有公案评唱啥玩意儿的了。这两个可多事了，可好玩了，好多的都有他们的评唱。赵州啊，林济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他俩没事就在这开始嚼舌头，嚼可多人的舌头，这又是开始来嚼林济的。咱二尊一遵守一做什么什么，这按照武侠的路数来说的话，那个黄渤林济都两个人也不打了，两个人共同来打尾山了、啊。还有一做陌生，但是他这是尾仰跟那个林济的宗风不一样，林济的宗风就是打，就是这样，你还没有落呢，呵，打。林济跟尾仰呢，就是非常的文雅，一句来一句去的，就这样，这尾山仰这样的，可细，主要是仰山这个人非常的细，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尾山才能显示得出来，这两个徒弟能一合，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啥意思啊？仰山就说啊，师傅啊，你怎么看呢？你怎么看他两个是什么？尾山说了，养子方知父慈啊。养了个孩子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慈悲，就是看这个孩子啊才知道这个父亲有多慈悲。就是说他们两个，就是说黄渤跟林济他俩真是一对儿慈悲啊。慈悲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慈悲什么呢？林济跟黄渤慈悲了什么呀？他怎么为大家慈悲呢？仰山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不认为是他们两个慈悲给我们示现，不是的。那尾山说，哦，不，既然不是这样，你是认为他们两个这是在干嘛？他说的，这个黄渤啊养了个林济啊，就大四是这个什么，他勾啊勾勾勾了半天，结果没想到勾了一个贼跑到自己家里来，把自己的家都给整得破败了。大四勾家破贼，勾家破贼就是养那个养子父慈，父慈养子就是勾家破贼，这俩是一个意思，说法不同。这俩人就是好玩，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但是他不是说，哎呀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，他不是这样的，说不对，你这说的不对，大四勾家破贼，大四勾贼破家，这就是实际上的话，养子方知父慈，这就是说的是尾山是个慈父，那个谁，那个仰山是他的好孩子，这是一对好孩子。这是连起来看，我们再念一段行吗？咱们念一遍看看，把这个大概白话过一遍，然后呢要是再有不明白的再问。黄渤就是到了那个厨房问干嘛呢，那个饭头说的，我正在捡米。哦，一天吃多少？一天吃2.5担。哎呀，太多了吧。饭头说，还怕少呢，多什么多呀，还怕少呢。黄渤就打他了。 结果范头不知道为啥打呀，就是说让林记帮他雪耻，林记说我来，然后林记就立了。王勃说就是说是不是太多了呀？那个林记说的是这个这个范头不会，麻烦你这个师傅啊，你慈悲啊，带他下一个转语啊。比如说现在我是你，我就问那是不是这一天吃两担五太多了呀？那师傅你应该怎么答呀？他说那一天吃不完，那就来天更吃一顿呗。今天吃不完，明天更吃一顿嘛。然后那个谁林记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。然后到了，黄渤说这疯癫汉又来这里嚼虎须捋虎须，吃遍喝醉。大家看这个来日更吃一顿跟他那个有苦少在这两个有啥区别啊？刚才林记那个祖师开示他不都说了吗？不要疑，没有区别。黄渤打一句，范头僵在那儿了，变成了林记反手打黄渤。看看这个没有区别，这里的区别多大呀。所以说看是不是自己作事啊，自己捏怪啊什么的，人家有的是办法来看你。这就是禅宗的手段呢，这就是祖师的手段。所以说这个伟山问仰山这两个干嘛呢？伟山说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，就是有了徒弟才知道这个师傅是多么的慈悲啊，多么的慈悲啊。仰山说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他不是慈悲，他是啥呀？他是养个徒弟，然后勾过来把自己的家都给败坏了，等于是养了个贼把自己给害死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这一段的话，看看大家有什么要问的。这个地方的话确实插话很难插，你会了就会了，不会就不会，或者说咱也不说会，咱也别说不会，咱别那么压力山大，咱就当个笑话，看看古人都在干什么，这也可以。咱只要有谦作在，那是咱的用功方法。在禅宗这里啊，他就是要你移的，勾贼破家，他就是勾着你去移呢，你不移你就没希望了。他一看你不移，他想办法也要让你移。那饭头好好的在那做饭呢，这黄渤过去没事找事，这一整那一整。看看大家有什么，没有的话我们找他好了。墨太多吗？还恐怕少呢。会不会太多了？还恐怕少呢。这个要是说的话也有别的一些见解，可以说会不会太多了呀？会不会太多了？多了多事了什么的，多事你有个这个在，你还大的还欠在呢，还可以说是骂黄渤呢。说饭头接住回他一下，为什么接住回他一下呀？一扇水说能听到吗？听不到吗？还是听不到吗？能听到。对呀、啊，对，你说说你回他一下，你凭什么回他一下？说清楚再回。一扇水说你呢？没动静了，一扇水。问你为什么接住回他一下呀？没动静了，算了。你这样你就是瞎。你就是瞎，你知道吗？你能随便的就这样，你这是在欺负师，因果由你背在。这就是看你移还是不移，一句话两句话都是看你这一点呢。你要是不移你怎么样都行，你要是移了你就是回接住头回他一下也没有用，也毫无交涉。你就太老实了，我让你解释你就解释啊，我让你解释你就拿着那棒子再打我两下还差不多，你还有东西可解释。哪里少了？你就少在这儿了。不少你说什么本来不缺啊，本来圆满呢、啊、本来圆满这句话就是给少的人，正本来圆满的人他不会说本来圆满，这句话是多余的，完全多余的。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是咱们的定势，你要是怎么怎么样，你要说清楚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的，那是咱们的定势，那是咱们凡夫的定势。实际上修正打的就是这个，什么事都是从因为所以这出了事了，你还非要解释，你要知道佛法不在解释里，打的就是你这个，你还半头接住回来要解释。下一次我再让你解释你直接打我啊。一边凉快是哪一边凉快呢？好了，这个公案就到这吧。看这个，有个僧人那个邻居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邻居便喝，我这里还说什么来什么的，你就别冤枉我。邻居便喝，邻居也不是那个僧人便喝，僧人一喝呢，邻居就给他做了个揖，然后就坐下来了呀，就坐下来了。坐下来的邻居刚想说话，师又打的，你说这个邻居我真是的，你说你跟他跟前你怎么办？你说也不得不讲理哦，但是他就不是讲理的人，你怎么办？僧女揖师便打，打了你扭头，这瞎师，头不扭回去了，走了。这就是这个公案就完了，这个公案可简单，僧女刚想说话，师便打。 是灵气的套路多，你变鹤他就坐下来了。就是说灵气那里很多鹤的呀，中至今呢、啊、你是行鹤的，你算老几？就是行鹤的人多了去了，咱们算老几？你看，所以这个僧人他会这一下，他鹤了好灵气，说啊、哦、好好好，就坐下来了。坐下来的话，僧你意，他变机就是给他做了个揖，就坐下来了。这个时候你再鹤他一声呢、啊？僧你意，所以说这个鹤它是学来的，并不是它的真鹤。灵寂就做出来，假做出来，这么解释吧，灵寂就在假做出来一副啃它的样子，一啃它的样子，这个僧就放松了，这个开始它在那白吃了，有东西白吃，打的就是你这个，就看起来的话会不会莫名其妙啊？有莫名其妙的趁早，趁早的话就退出来啊，这可是那个啥的，就是你让我解释我没法解释，这东西咋解释？这来一个，这两个更倒霉，这两个僧人来的更好。灵寂见僧来，就把那个福字一竖，僧人见他竖福字呢，咣叽声，僧人就礼拜了。僧人一礼拜，灵寂就打他。这是一个，又见了一个僧来，又见了一个僧来，灵寂就竖了吧。上一个僧礼拜了就挨打了，这礼拜这个把你竖起来，我才不搭理你呢，不搭理你师又打他。你看看这个是倒霉啊，来的都被打啊。师见僧来便竖福字，师礼拜，僧礼拜，师便打。又见僧来便是一竖福字，僧不顾，师一打。这体力啊，我天啊。灵寂也有文雅的时候，看看他怎么文雅。这是跟普化在一块儿，普化是他师叔，以前的时候有介绍，普化是他师叔，是盘山宝鸡的弟子，盘山宝鸡也是马祖道一下的南山宝鸡的弟子。那个灵寂呢，他是马祖道一，然后是百丈是黄渤下面是灵寂，所以这样一算来呢，等于是黄渤跟普化他们是同辈的。但是呢后来就是他离世早吧，可能是黄渤去世的早，也不知道怎么，反正他离世这一块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他跟普化经常在一块玩。然后有一次他跟普化一块去人家家吃饭，人家他是僧人嘛，人家就要付请他们吃斋嘛，对吧，请他们吃斋就供斋嘛，然后去了。然后灵寂就问了，茅村聚海戒纳须弥是神通妙用啊，还是本来就是这样，毛一个毛能够吞那个聚海，一个戒子能够纳下来须弥山啊，这多厉害，这是神通妙用啊，还是法尔本是呢，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本来如是啊？结果普化呢，普化也没有答是，也没有答不是，也没有答因为，也没有答所以，普化光把他饭床给踢翻了，把饭床给踏倒了，咣把饭床给踏倒了，叫踏倒饭床，就是他们那个吃饭的那个桌。哎，爸你回来了，等会儿我9:30下了课我打电话，我现在上课啊。普化就踏倒了，然后那个师就说了，就把那饭床给踏倒了。然后灵寂就说，你这太粗了，太粗鲁了，太粗鲁，太粗生了，太粗生了，也不细致，你不为学人那么细致的去说哪能行啊，太粗生了。然后普化就揪住他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，说粗说细，这是一段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就是这又来跟那个普化一块去吃饭了。这个灵寂呢也那个啥，也是这个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你说上次找了个事儿吧，他问了他一句话，让这个普化把桌子给踏坏了。今天他偏偏的还要再问，哟，今天跟昨天是一样啊，还是不一样啊？普化照样踏倒了。然后啊，师叔啊，你看你这个人啊，德即德，就是你这个人啊，就是正倒是正，就是太粗鲁了。然后普化说，瞎汉，佛法说什么粗细？师乃吐舌。就是普化他这个说是他是等于是他不是说法型的，他是表法型的，他就是用肢体去说法，他用肢体动作去说法。他当时在盘山宝鸡那儿开悟了以后，连翻了几个跟头翻出去了。普化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不善于用嘴用那个就是舌头啊这些的言语啊什么的去说法，他不是，他是用身体去表法。最后普化走，他就是化红光，就是我们说的化红光嘛，他放在棺材里头，棺材盖一打开，人不见了。他说的是普化，就是灵寂跟普化的这个，看看这两段有什么没有？没有什么，我们再继续下一个。这个灵寂有一天呢，和这个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地炉那座，就是僧堂那儿有个炉子啊，烤火一类的。可能因说普化每日在街市彻风之巅，知他是凡是圣。言犹未了，普化如来。师便问，汝是凡是圣？普化云，汝且道我是凡是圣。师便喝，普化一手指云，河阳新父子，木塔老佛禅，灵寂小厮儿，却居一只眼。这贼，普化云，贼便出去。 就是这些人呢、啊、也是捏怪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捏怪，也是谈八卦，也是谈八卦。然后这个河阳木塔长老就说了，他说你看那个普化天天在街上呢走路嗖嗖的，然后呢都很反常。他这么反常的，要么就是那个最糟糕的，那到底是法圣啊？哎，结果刚没说完呢，就普化就进来了，多吓人啊！然后林毅说，哎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你是凡呢、啊，你是圣啊？然后普化说，你说吧，你说我是凡还是圣啊？你说我是凡是圣？林毅就喝，林毅这是勾引，就是勾引那个普化，让普化来接河阳这个木塔。你来回答是凡是圣啊、嗯？普化反手，你来你自己行，你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河阳木塔的这个是跟你是有姻缘的，跟我有什么姻缘？所以说他说就是说，你说我是凡是圣啊？林毅就喝，林毅一声喝，不在凡圣里嘛，阔然无圣嘛。普化就说了，你看啊，河阳新父子。这个木塔老婆禅，嗯，就是河阳，这应该是这个河阳和木塔可能是两个人啊、嗯，河阳长老和木塔长老这是两个人，河阳新父子那就是还是一个妇女呗，然后木塔呢是老婆禅，就是婆婆呗，媳妇儿跟婆婆那事儿就多了，所以这就叫老婆禅，嗯，老婆禅就一直在禅，哎，林济这个小子呢倒是还聚一只眼。还记一只眼，实际上他不会说他就是完全怎么样，因为这句话是有骂有夸、嗯、有骂有夸，有就是他一般不会说这个人撤啊或者怎么样的，不这么说，就是还记一只眼，就是还凑合吧，还凑合，就是还凑合，就这么说。这他说林济这句一只眼，这是怎么了？看起来是夸他，实际上是怎么样啊？他不是谤林济了吗？林济这里哪容得了这些啊？所以说他说林济句一只眼，这把林济的就这一只眼给挖，所以林济就说，哎呦这贼。这贼，普化云贼，到底咱俩谁是贼啊？贼，便出去。普化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吧，反正他说话少，他说话不多，呲溜就来了，呲溜就走了。这个讲也不好讲，咱再读一下，大家有问题再提。十一日和河阳木塔拜僧堂，壁炉内坐，然后因说普化每天在街市上彻风彻夜，到底他是凡是圣啊？言犹未了，普化进来，林济就问了，你是凡是圣？普化说你说我是凡是圣呢？林济就喝，普化用手指说，哎呀，河阳啊是木塔呢是个老和尚，哎，林济这个小家伙还有一眼。然后林济马上站出来说，你这个贼。普化就说，哎呀，贼就出去了。这就是这一则公案翻译完毕。这一些部分就是勘验，前面的是林济的那个给大家的那个用功怎么用，这后面的就是林济跟的人跟什么样的人说话都是不一样的，跟普化这种来回的这个回护吧，嗯，一唱一和，它是这种的味道的，这种的味道就没有一点用功，再抱着任何的理，你在这儿你都没有你的余地。你报个本来圆满呐、啊，我就是欠少个什么呀？大家不要疑啊！你报个任何的东西，你在这儿都解释都没有余地，这就是看看谁更干净利落。有傻眼的没有啊？有傻眼的尽管问啊！傻眼的连问也不肯问啊，肯定有看着不气的。于苏红说个傻眼，于苏红啊，你这不能光说傻眼，你既然能上来，你既然知道你傻眼，你还是很厉害。呆，是不是从现在人的滚？都可以哪个能让你惊的让你惊的那个吓一跳的那一种的，那都可以。类似于滚的意思就是那一种的鹤的力量类似于滚，但是并不是让你出去，你就明白了，跟滚的那个意味相同，但是并不等于让你出去。于苏红啊，你需要细致的你说一说，到底是哪一句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傻眼，那都可以。啊，声音有些断续，现在好一些了吧？现在离得近一点了。嗯，好的。就玉素红，你需要说一下到底哪儿，不能光是抱着一个傻眼，没人给你喂到你嘴里，你必须要说清楚，你哪一句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傻眼，说那一句儿，刚才可以说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就整体的不行，不能够总是人家喂到你嘴里，喂到你嘴里的都不是，必须要你自己提问题出来。啊，贼，嗯，我猜就是这儿，你能问出来就行了。嗯，贼，咱，普化说了，他说林济这小儿一只眼，林济说贼，你这贼就是又偷我东西嘛，偷人东西，这不是贼吗？说林济是贼，普化说贼，要说我是贼啊，你也是贼，你别说我是贼啊，你林济不是贼吗？你林济问我是凡是圣，你想要从我这偷什么出去？贼，要我是贼，你也不得无分啊！ 解释的清楚，就这么解释。但是呢，如果是直接的说贼贼，这样的话更有味道，因为咱们现在你一问我一答，怎么又多了两个贼，咱俩加一块四个贼了，贼贼贼贼，就是这。他那一说哄哄，他明白了没有？林记骂普化是贼，林记就不是贼吗？你话说回来了，你骂人家是贼呀、啊？你骂人家，你这儿还有东西可偷，你已经偷过了。你这你就是你就是凡是开口啊，一定落草。他说人家的，他自己也落进去了，当然是两个贼了，谁也不能幸免啊！对对对，你说这一点能先放下也行。虽然禅宗公案不在解释里面，但是能让你放，因为新密他不是那个起疑的，反正你看看咂摸咂摸味儿，咂摸味儿差不多，你就把它扔了。河阳新父子，木塔老破禅，林记这丝儿，这小丝儿却聚一只眼。你说哟，你这个贼，普化云贼贼也变出血。这还没完，这还有一个，到底咱俩谁是贼啊？别，咱们这一窝子全是贼。今天的周三就是贼窝子。有一天，这个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，菜呀、啊、应该是煮熟了吃。这个普化吃生菜，林记一看，啊这么粗的，林记说打死一头驴，普化就做驴名。你要是看人家是驴啊，你咋知道人家是一头驴啊？普化就做驴名，哟，这驴在说话呢，做驴普化就做驴名。林记说这贼，普化云贼贼，这个不解释，咱们再读一遍啊。普化在这个僧堂前吃那个生的菜，然后林记就说了，你看你像一头驴。他说完了之后，普化就做那个驴叫，嗷嗷啊在那叫，然后那个林记就笑了，林记说你这头贼，然后普化说贼贼就出去了。普化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是那种说行的，解释来解释去，或者是说来说去的。再说他跟林记需要解释什么呀？他俩都不需要解释，就是他两个的日常就是这样。你也可以说成普化跟林记他俩在打架，或者他两个在比武功，他俩在比武功，你一拳我一腿，然后你使一刀我使一枪，咚咚的来回来，这都可以这样比的。你需要的话，这个公案看下去就很难看，很难。应该是直接看才好。你要是哪一句不明白，我可以给你，而且呢，我可以给你解释到什么程度，我乃至于我可以解释到让你暂时没有疑，但是你到下个公案你还有疑。所以说公案的解释是无力的。比如说刚才不是解释过了贼贼吗？你看这一段你还有疑问没有？所以说你要知道啊，这个解释是多么多么的无力。但是你不在意那个解释的，那也可以解释的，都可以解释，怎么说都可以说得通。可以说的非常非常的高的通。你比如说吧，就像是林记跟普化他们两个在打架，看谁能骂得过谁吧。林记说你普化你像一头驴，普化就说了那他就做驴名，就做驴名，你要是这样的话你也是头驴，驴正在说话呢。林记就说了这贼就说你看看你这，我本来是要说你呢，你又说我，你又来整我欺负我，这贼。那普化就说了，我要是贼你也不是好。普化在这因为啥呢？普化在这吃生菜呢，是林记过去找事儿的呀。咱俩都不是好鸟，就这么说，咱俩都不是好鸟。贼贼，我是贼你也是贼。这实际上呢是禅宗说话的，实际上这贼啊，这属于夸奖。王修王修做驴名。上一个梳子妇，你一问也打。大同原没啊，你现在一问打的就是你，你看所以说林记的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简单的最简单的最直接。明白了什么呀？你要有的说啊，你就我就要打你了。问你明白了什么？你要按照林记的作风，你出手快应该打我，哪有一个东西可明白呀？林记慈悲啊，真是慈悲，这一打呀最慈悲的。你别看那个曹山众山那个啰里啰嗦说了那么多，万里辞书说了那么多，还是林记的打真是慈悲啊，掏心掏肺啊，实实在在啊。这普化在世上，在街市上，这是另外一则。普化呢，普化常于街市摇凌云，来迎头打，暗头来，暗头打，四方八面来，旋风打，虚空来，廉价打。他在街市上摇铃，咚咚咚的摇铃，哎，反正你怎么来我都能打你。你要是明头来我就明头打，你要是暗着来我就暗地里打。那还有一些什么来的，比如说你是不是这或者那一头，你是四面八方来，那我就旋风打，我就四面八方打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打。假如说你是虚空来，那就是不就是没有什么可来的这一种，虚空来我就连下打，我就一直打一直打啊，你怎么样你都欺负不到我吧。然后林记听说了，说这个普化就在笑，说正了，他要打，反正怎么来说都能打回去，怎么来都能打回去。林记说好，你去，就是说的话，你这才见如是道，便把住这个 总不与莫来是如何，就是你过去啊，你过去啊，假如说他要是再这么说，你马上揪住你问他什么都没有来，我总是不来的时候你怎么办，然后普花一下子把他的手托开，哎，明天大悲院里有斋饭哦，咱们去吃斋哦，明天大悲院里有斋饭呀，那普花托开云，来日大悲院里有斋，然后那个侍者回去说了，说哎呦师傅啊，普花说了那个第二天大悲院里有斋，要去吃斋啊。然后邻居冷笑，你看我从来疑着这个普化吧，就知道他不是真打，就知道他不会打。这就是说的是佛法的用功啊，比如说我们是要去掉烦恼跟疑惑的吧，我们要去掉贪嗔痴慢疑吧，这就叫明头来明头打，暗头来暗头打，要好好怎么来都会打，那什么妄念什么的都给他打的，让他没有那个，他要是啥都没有这怎么打呀，啥都没有怎么样，总不于莫来之如啥都没有，要该干啥干啥，既来吃饭困难眠，这答得非常好啊。但是最后一句这个地方上是最那个等什么的时候的，就亮点是实际上这个就是邻居的那个邻居一下子就知道了，他说了这么打这么多打，但是有一个他没说到来时这怎么打，这是邻居的第一个亮点。第二个亮点就是我从来疑着这汗，这是邻居的第二个亮点。幸亏来了一个明眼人呢，要不然的话大家刚才没说话。但是大家有没有人疑问呢？这答的都不错，为什么邻居说的他疑着普化呢？有没有人有疑问啊？玉苏红，你疑问不疑问？邻居为什么说他怀疑普化呀？打的就是你正疑着呢。你要个不疑，你要个不疑，你这正是疑的表现。打的就是你一扇水，这疑打谁？还打谁呀？打的就是你。咱们总是认为的话不疑才对哟，我以后再也不疑了，好了，我对普化100%的信任了，把普化这个人是撤了，我再也不疑他了，我们不是要的是这个吗？从来疑着这汗，这是正好是对他的信任，这就是禅师说话就是这么说呢，就是普化到这儿，这根本都不值得怀疑才行，都是我们老是要一个不疑，老是要着一个不疑，要个明白要个明白，想到师父那儿得个认证，哎呀好了好了，都想要这个东西，所以邻居不这么说话，邻居的印证就是这样的，我一直怀疑着你呢，这就是邻居的印证啊，这就是邻居的印证，别以为是就是啊，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就是了，这就是高粉丝，原来邻居不是说了吗，学生来套个枷锁，你看看我这是不是啊，是不是啊，是不是啊，你说是啊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学生跪求让你给他扣个胶盆子，你光给他头上扣个胶盆子，然后他带着这个胶盆子带着这个枷锁欢天喜地，不是这样的，真正的印证就是这样，我从来疑着这汗，这就是对普化最好啊，怎么打怎么打，这句话是从哪儿问的，我不太清楚，这句话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就是经常不明白的，就是对我从来疑着，但是呢前面那个明头来明头打，暗头来暗头打，四面八方来虚空打，虚空来廉价打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都打遍了，你这反正你怎么打你都被他打，你明着被他打暗着被他打，反正左左右右都被他打得好惨好惨的，这个时候你还有没有回复他的那个机会啊，你还有没有报复他的，你来打一下他，你来打一下普化，你光被他打打得这么惨，你能不能打他呀，所以不来什么都没有，这时候你打什么，我说哟咱们去吃饭吧吃饭吧去吃饭去，那他没打成嘛，按我们的说法你看他没打成，邻居就冷笑，我就怀疑他打不了吧，我就知道他打不了，所以说我从来疑着这汗，明白就是坑，看谁跳，你跳了没有啊，季海峰。有一个老朽参师未曾人事，便问礼拜呢还是不礼拜呢，礼拜即是，礼拜即是，邻居便喝老朽便礼拜，诗云好个草贼，老朽云贼贼就出去了，然后邻居说哎呀不要说没事啊，不要说没事，莫道无事好，莫道无事好，第二天而不是首座在旁边站着呢，然后诗云还有过也无，首座说有，然后诗云是他有过还是我有过，他有过还是我主，首座说你们两个全都错，那师傅就说错在哪儿啊，邻居说错在哪儿，首座就出去，然后那个邻居就说不要说没事好啊，不要说没事好，后来有僧人说举给了南拳，就是说邻居啊他曾经有刀，然后南拳说观马相踏，看第一段咱们再看第一段啊，没说话呢，我把第一段再消化消化，说话第一段再消化消化，看第一段他都是就是没未曾，就是啥也没管，也没管那些啊，也没有去搭理什么旁人呢，直接过来就问邻居，我是礼拜你还是不礼拜你，邻居就喝了以后，老朽当场就给他磕下来礼拜了，邻居就说好个草贼，就是这个 礼拜太毒啊，嗯，礼拜太毒，你喝你喝，好好，你喝吧，你喝，那也幸亏你有这一喝，老朽就礼拜，你说好个草贼，好个草贼啊，就是你这个人啊，倒是挺能。老朽说贼贼，
嗯，
老朽就一扭身就走了。然后林毅说，哎，你不要就这样就走啊。实际上说，那倒无事好啊，别以为你这没事哟。这到底是林毅找事呢，还是老朽找事？这两个到底是老朽是有眼的，还是林毅是有，或者说他们两个打仗？咱们就是对禅机吧，可以说就说对禅机，武侠小说对禅机表一回，看看咱们各自的风格，看看各自的力量，看看分量就来了，看看他们两个的禅机是谁上了谁下了就可以看，没事儿。林毅喝他这个老和尚就这个老的这个僧人，老僧人就礼拜他，林毅一喝老僧人就礼拜，你看你这个贼，老僧人说贼贼就走了。林毅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走出去就以为没事了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没事哦，你事儿大着呢，你事儿多着呢，你还不撤哟。林毅是这么说的。大家看看这里面谁的禅机更好，谁的禅机更好，南拳有回答。一苏红你是真不知道，南拳是回答了，官马相看，就是认识两个都是官啊，两个都就是这两个官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大官啊，都是大官，都是兵部侍郎啊什么的，都是侍郎一类的，两个官是平级的，这两个官的马碰到一块那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平手还不说了，是自家人打自家人，可以说是平手，也可以说自家人打自家人，这叫官马相看嘛，就两个都是家里人。第二个也是，第二个这跟老九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手作，这就这样出去了，出去了之后这个林毅还不放过林毅，这就是这老九没给林毅机会啊，他没有发挥啊，没有演绎，这老九出去了，林毅说完了他还不自信心，又跑过来找这个手作，手作站在旁边呢，不是没人，他被这个老和尚晾在这儿了，还有个手作在这呢，林毅就抓住就问，哎呀，我这样是我们刚才的回答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演的没有错，没有错啊，问个有错没有错，有，手作就说有错，林毅说那你看看是他有错还是我有错，手作说你俩全有错，林毅说那你过在什么处啊，手作也出去了。那个然后林毅说，哎呀，不要说那个什么，不要以为出去了还没事了，要你别以为出去了就没事，哪这么简单呢，佛法杂着呢，佛法高深着呢，莫道无事好，这个林毅很好玩，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。然后那个僧人看着说不明白，说他们这个邻居对老朽如果有什么难全就笑了，官马相踏，自家人自己在这，自己家人打自己人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这则公案。于苏红，你需要问具体的问题，老僧下套，礼拜不礼，礼拜呀、啊、还是不礼拜呀、啊、师贺破，僧再下套，师骂破，赵全才啊，你这个说法的话就是你占了下风，那个老僧占了下风，为什么呀，因为你说的是这个老僧下套了，师又喝破了，然后僧再下套，然后师又骂破了，然后骂破了之后老僧识破，老僧哪是识破、啊、老僧的话更骂破回师啊，他不是识破，他是骂破，不能够光那个林毅骂呀，老僧不是说他骂破，他更骂破，打情骂俏，哎呀，钟志斌呢、啊、假如说世间的一切的事儿都能够这样打情骂俏，那就别看你能不能真的打情骂俏呢，这句话说轻说轻，说重也很重，说重很重，世间的一切的烦恼疑惑全在这四个字，就是打情骂俏，就是如我们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假如真这样这就了了，你这句话是真的，你问问自己，实际上的话是你隐隐约约的知道，隐隐绰绰的知道，但是还需要脚跟还不稳。老朽云贼贼贼贼是识破，贼贼也是骂破呀，打坐打坐，可别冤枉打坐，当然坐是一定要打的，坐是一定要打的。于苏红在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，或者赵全才你看看哪个地方上还需要再挨打说一说的，没了没了。就于苏红啊，你要是听这些公案你就要看，你看具体哪咱们来，就是要说具体的，说具体的。哇，这个林毅这回进的地方，进到军营里面赴斋，就是说军队里面人家请他，军队里面请他，门首见颜僚，在门口的时候见到那些大员们呐、啊，那些官僚们呐、啊、什么，刚开始，然后呢，那个林毅就指的是那个柱子吧，那个撑的那个柱子，是凡是圣，颜僚无语。然后施打陆柱云，直摇道德也只是个木觉便入。哎呀，林毅不枉吃这一场饭喽。这是真的，这真的是，真的是来吃饭的，实在人，实在人。知道道德也只是个木觉，大家对这个公案有什么？这就完了，这就是人家请他赴斋，他得开示吧。 他得跟人家说佛法吧，他得给人家打一，得给人家做一个心灵按摩吧，看看他怎么按摩的。他先问人家是凡是圣，人家答不上来呢。人家说我是来找你的，问我，我怎么敢说呀？就是他大概能猜，他都不敢说，然后他就打上来，打入住。这是对不修行的人，对修行的人直接打人了，不修行的人打的就开了，说的，假如你在这里道德也只是个子，木卷的那个柴火木棍也只是个那个。直到道德也只是个木觉，然后就进去直接去了，该干啥干啥，这就是开示完毕。是凡是圣，道德不道德，直到你道德也只是个木觉，说完了，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。这是不是看起来的话跟前面的那个开示比起来是比较那个比较难的。道一句什么呀，道一句不就是个木觉吗？你玩那个木觉干什么？给开示实不傻，傻不实，算了。哎，赵玄才，你说的还有道理呢。是凡是圣，你识吧，他你既然知道他不识，是不是你识啊？你来答一句看看，是凡是圣。赵玄才，你打了多少座了？肯定是修心密的啊，600到700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试问院主，肯什么出来？周中跳黄米去来。哦，我直接跳吧。卖米的意思啊，卖米的意思。林济说卖得进吗？卖得进呢、啊、林济就用掌面前一丈面前画一人，还跳这个吗？还卖的这个吗？院主就喝他，林济就打他，完了点座来了之后，林济觉得前面的话，点座就是哎呀院主不会和尚，然后林济说这个你怎么说点座就礼拜，师爷打，就是这个林济没事又开始来折腾，先折腾院主，再折腾点座啊，先折腾院主，院主就是管事儿的，点座的就是等于是学习的那个教务主任，一个是负责行政的，一个是这个知识的，就是这个点座跟那个院主。院主说，问院主什么地方啊？那你卖完了没有啊？卖完了，他这是一语双风，他说卖完了，你看这个还卖得了吗？就是院主可以说就是卖完了，然后他在门前画一画这个，还卖的这个吗？院主便喝，师便打，你看看这院主是不是？然后点座来了，师说那个前面我画了一画，问他竟然喝我，点座说哎，这个院主他不会和师傅你的意思啊，他说那你说说我什么意思啊？点座就礼拜。你看师傅慈悲啊，你给他这样，你这不慈悲吗？林济又光打了他，这林济的这个院主跟点座，这谁都要挨打。你说你说你是林济，你不是多余吗？多余问吗？你要这样，你也别，我也不会打你了，你直接打我算了。反正怎么都挨打，会也好，不会也好，是礼拜也好，喝也好，两个都喝他也不行，礼拜他也不行，跟那个很像，跟那个僧人那个一样，跟前面那个僧人的那个僧人见了礼拜。然后打了一下，僧人见了不礼拜，改喝了还打，一个意思。看看这个有什么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。这玉苏红有问题没有啊？玉苏红，玉苏红说，我反正我有啥问题我逃不出这样了，我也不问了。再来一个，不知道，你要知道个什么呀？你要知道个什么？有座主来相看寺，就是有一个座主，座主就是指的就是有座，他能够坐得下的，他有座的是什么呀？开口说法的，嘴里两片皮，滔滔不绝的那一类的。所以他说，哎呦，你说什么经啊？他说我这个呀，不好意思了，白法明门论。然后那个林济就说，有一个人他三乘十二分教啊，他全都知道，还有一个人三乘十二分教他怎么他都不知道，这两个人是一样还。然后那个作主就说，哎呀，他们要是一个开悟的人啊，就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机会分别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，明不得级别。后面有一个人受不了了，后面有一个人说，作主啊，这是讲经的所在啊，你还是说同说别，说什么所在啊？然后断续吗？断续我就退出来一次再进来过，现在还断续是吗？啊，好的，那我退一下。侍者就在这说了，说做主呢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，这就明明是给立了一个立场，什么我们这里不说同说别，说什么同和别啊？但是这一套对于修行人来说行，对于那个教下的人来说，你说这个等于没说，他就是在那乐的在那那个呢，乐的在那说同说别呢，是在那那个。但是这个修行人他看不惯这种啊，你在这谴责分别有什么相涉呀？根本都不相干，所以他出来抢话。然后他就说，好，那你说吧，你怎么弄啊？你说的就是说的话，他两个是同时别，要是你怎么回答？然后侍者就喝， 然后呢，那个邻居呢，客客气气的把那个做主给送出去了。送出去了之后，这事儿没完，他还记着仇呢，回来来问这个侍者，刚才是你在贺老僧吗？侍者说，是啊是啊，是我在贺啊。邻居就打，邻居不是说了吗？一贺不做一贺用。好，你说说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是个怎么样是不瞎吧？做主这儿且放过了，你说说侍者，你说是怎么样的侍者能是不瞎的呢？我问你，你还不喝我呀，钟志斌啊，我问你怎么样的侍者是不瞎的，你还不赶快喝我。侍者就在这一块错了，他光学邻居喝，刚才他说了一句是不是他喝，他就忘了，他说是，他就激风迟了，又挨邻居一顿打，你还有这个在呀？就说是刚才是你在喝老僧吗？他再喝一下，错过了什么呀？这个地方上是最后才是打的，那换成了打了，那就变成了飞棍了，也不能瞎打。人家喝你也喝，你是学着人家喝，你这时候你应该更下一喝呀。你看我一说你就转，小钟啊，你太远了点，太嫩了点，别随着我的语脉转，你这就是喝，是真是你的喝。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今天的人稍微的算是少一点啊，这一看这是不是临济的，这摸不着头脑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摸不着头脑，我们后面的呢，我们会就是说争取下面再讲一到两节课就把临济的给说完，我们就浓缩一下，有的时候的一些作略说一说，一些典型的说一说。咱们这个是临济祖师游，咱再看一下这个，再看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德山诗文第二代德山垂世云，道德也三十磅，道不得也三十磅。哎，这个第二代德山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不是那个德山吗？按说应该是一辈儿的。据我看的话，源头应该是在临济死了之后找的德山。不知道这个第二代德山，就是德山的那个山上还有一个德山，这是第二个德山，这不知道说的是呢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看着这个德山棒林继鹤，这个很像是德山，咱就把这第二代先略过去啊。他听说有这个德山说的话，你在我这儿就是林继是打是吧？德山这儿是棒，或者林继这儿是鹤，德山是棒。完了，德山比他更不讲理，德山说。反正是你都会挨棒，邻居是掩饰的，反正你礼拜了我再打你，你那个贺我再打你，但是邻德山呢就是你也别礼拜你也别贺我，我先告诉你，你不管咋的你都得三十磅，你道德也三十磅，道不得也三十磅。然后他就让乐普去问，乐普是他徒弟，是他徒弟，应该是叫洛普，这个应该叫洛普，洛阳的洛，是他徒弟，这徒弟还挺不错的，叫这个洛普去问，哎。你打人你得讲理啊，你怎么能道德你就说了你也三十磅啊，道德为什么也三十磅啊，你要给我说哟。然后呢，等到他要打你的时候，你要接住他的棒送一送，看他会怎么办。完了这个乐普就过去了，哦，师父好好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就去了。我说德山啊，大德呀，德山和尚啊，请问呢、啊，这个德山长老啊，您为什么就说是道不得三十磅，道不得三十磅也且是道德了，为什么也要三十磅啊？德山就打，德山刚要打他，洛普接着就送一送，德山就走了。德山一看德山没有再不依不饶，德山就回去了。德山没搭理他，等于没有不依不饶，也没有更打他，德山撂下棒走了。然后洛普回来了，说师傅啊，这个我去了之后，我这一说了他就回去了。然后这个邻居就说了，我从来疑着这个汉呢，我就说德山这个人不行吧，我一直对他怀疑着呢。虽然是这样的话，你还见了德山了吗？洛普刚要逆师便打。哎呀，果然是道德也三十磅，道不得也三十磅啊。喝水喝茶。喝茶去啊，一扇水，别喝。喝也要说清楚为什么喝，且要说得清楚才行。这就是他跟德山两个人就是离得远，在这个洛普带去，他俩在这玩呢，互相的招呼一下。 所以这就有回祸，有回祸这个道啊就容易红。在一个人那儿啊，他来来回回他没有一种锻炼，他来来回回对他是一种锻炼。从来一个这汉呢，我就对德山我一直怀疑着呢，这德山最不行了。虽然如是，你还见德山吗？有一次王忠就这样问齐老师，他说我们现在跟着你学啊，百年之后人家问我们从齐老师这学了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啊？齐老师说我教你，你告诉大家你从来没有见过我，你从没有见过齐老师。这是齐老师的回答，我现在还记着呢。今天的这个就到这儿吧，齐老师太慈悲。我先下麦，李琴你还要说什么？我先下麦。
谢谢，辛苦了。这个我们也确实没有见过齐老师哈。啊，下课，这有些东西语言就没办法说了。下课，下周三再见。